各位弟兄好，又到了我们直播的时间了。那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来探讨的章节是奇迹课程正文13章的第五节，两种情感。这节挺重要的哈。那在台湾这边弟兄如果想听直播的话，可以在手机里面下载微信的 APP。好，那在微信里面搜寻许志成，就是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那公众号里面呢，你可以找到这个免费微课哈。那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那在直播间里面，你按关注的话，我们直播前就会把这个讯息发送给大家。好，那我们直播间我也都会在前一周设好这个直播的时间跟内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节的文字哈。13章的第五节，两种情感。第一段他说呢，我们之前曾说过呢，你只有两种情感，就是爱跟恐惧。啊，这个爱呢，指的是上主这边的，好，属于圣灵的。那这恐惧呢，是属于小我的思维啊。那事实上也就只有这两种情绪啊。那所有其他的呢，大概都是从这两种去延伸出来的。他说呢，一种情绪永远不变，它是永恒生命与永恒生命彼此不断的交流互换啊。这当然是指爱啊。那这边它有一个互换，英文的 exchange， 当然它并不是指人间的这种互换，因为我们人间的这种特殊关系都是建立在交换的关系之上，也就是我能够提供给你什么呢，那我才从你那边拿到什么，我如果给你一些什么呢，我就会期待你给我一些对等甚至是超值的回报，当然我们更喜欢后者。但是这边他所说的并不是人间的这种交换啊、期待啊，然后期待落空之后会有罪疚出来的啊，他纯粹是指无条件的那种爱的交流啊，从上主流动到我们这边，又从我们流动回去啊。那他说是借着这样子的一种互换跟交流呢，来向外推恩。那我们此前说过，这个推恩其实就是分享的意思啊，那当然都是无条件的，因为就是无条件的爱嘛。那这个爱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分享，就是不断的给出去，而且是透过这个给予呢，并不是减少，而是日渐丰盈，那当然他写是说，向外推恩啦，不过当然也并不是推在，真的推在一个外面，因为都是一体性嘛，所以给出去呢，其实还是给自己，这个也是心灵运作的一个铁则，不管你给出去什么，最终你会发现，收到的还是你自己。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他说另一种情感当然就指恐惧嘛，它是千变万化哈。因为这个个体的幻象呢，内涵差异很大。那恐惧它怎么样千变万化哈？这个出门左转啊，看看我们此前的这个录音哈，11:5，好，正文的11:5呢，特别是这个第九段的地方呢，它就列举出了好一些哈恐惧的变形。那最后你会发现，几乎小我所有的情绪呢，要么就是罪疚，要么就是恐惧，大概不会超过这两样的哈，都是一些变形啊。那不管你是愤怒啊，是嫉妒啊，是焦虑啊，忧心呐，担心呐，这些其实包括愤怒哈、攻击，全部都是恐惧在里面啊。那这个就是小我哈，因为它是无常的、变幻的，然后去变换出很多的形式来迷惑我们。好，那他说这些恐惧的变形哈，只有一个共通性，全部都是疯狂的，因为是小我的思维所出来的，他们是由看不见的形色跟听不见的音声拼凑而成。那这个讲起来就蛮玄的哈，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世界虽然很真啦，看起来真的很真，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看到那个世界也是很真哈。但实际上它仍是不存在的。那这边是在强调说这个世界是幻，是不存在。接着说呢，造出一个无法与人共享的私有世界，这个就挺有趣的。包括下面这一句，那些幻象只对打造它的主人才有意义。那其实我们只要稍微去想一想，对自己诚实的去觉察，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我们都是依据我们所想要看的去看这个世界，以我们想要回应的 去回应这个世界啊，所以他才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我们的一个私有的世界啊。那后面还有讲到说我们不会超越过我们的这个投射啊，等一下会看到这一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包括下面这一句啊，幻象只对主人来说才有意义啊。所以你学习到一个程度会觉察到说其实这个世界完全就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那它就是小我的一个最佳的游乐场，它可以任意的在这个世界上去投射出任何我们想要看见的场景。你如果想要体验你是受害者的话，就投射罪疚出来。那如果你要体验你的匮乏，你就常常在你身边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啊，开名车的人啊。那你想要体验说追求特殊自在的那种兴奋啊，那你就哇，生命中就不断出现很多目标让你很兴奋去追求。那这个世界当然就是小我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可以去展现他的自我，然后去巩固他的自我，然后一边抓特殊之爱，一边又抓特殊之恨，把自己变成受害者，一个绝佳的一个场所，一个游戏场。接着我们往下看到下面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二句呢，他说我们所见的人物并非真的存在，纯粹是由我们对弟兄的心态投射而成。这边心态应该要修改一下，因为它的原文是 reaction， 应该要把它改成反应，就是后半句你所看到那两个字，反应。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人物呢，是由我们对他们的反应而投射，其中并不包括他们对我们的反应。这句话有点绕，但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弟兄对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我们对他的反应，也就是我们投射出去的。所以我们之前读到这个12:1的时候啊，他在这个第二段就告诫我们说你不要去分析弟兄的动机。因为你在分析的时候，这个小我就会进来见缝插针。那其实仔细去想一想，就是我们真的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吗？虽然他一句话或一个眼神看起来好像在轻侮我们，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对方他的想法吗？他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了解吗？那其实在传统的心理学上有一派啊，他们就很诚实的去说，我就是不了解，就是大家如果听过行为主义的话，所以行为主义呢，其实研究心理学的，但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心灵里面在想什么，我只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我不会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所以我就看这个心灵啊，就是一个 black box， 就是一个黑盒子，我就承认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所以我就研究行为。这个是大概上个世纪比较以前曾经风行过一阵子的，这个 Skinner 为首的这个行为主义心理学。那所以他这边呢，其实只是在讲说，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就是由我们去想要去投射去幻化出来的，我们一直离不开这个，那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弟兄也都是我们的倒影，那如果你能够很明白的觉察到这一点，也就是外面那些人其实都是你的话，其实离这个宽恕啊，包括这个收回投射就已经不远了。就是下面第三句所说的，看不出那些人物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所投射出来的，并非他们的全部真相。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段，第三段也蛮精彩的。第二句呢，他说我们所见的只限于与这些形象有关的，他们所有的关系也都建立在这些形象之上。换句话说，他们结交了一群根本不存在的人，也只有那些不存在的人在回应他们。就讲我们的小我所投射出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真的，但实际上不存在。所以我之前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说，这个幻象，幻象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叫做幻象。如果看幻象看起来好像幻的话，这小我就没戏唱，一下就被你看穿。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莎士比亚他在可能是马克白还是哪出剧里面讲的，就是生命就是一个走影，就是我们外面所看到那些很坚实的，不管是大公司大组织啊，还是这些 整个城市啊，好，这些建筑啊、汽车啊、好人啊，走来走去，其实都是一些 shadow figure 哈，都是一些走影哈，都是一些影子。影子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实质啦，所以也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其实是无常的，无常其实就是完全的不可预测，好，就是无常。你不晓得这个人哪一天会不会生病，甚至直接就死了，好，你都不知道啊，那根本无可预测的哈。这个是无常，那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并不是说好像大的东西就一定的比较坚固啊，这就是无常。好，那接着他说呢，谁召唤他们前来，谁就会听见他们的答复，也只有他会相信那一类答复。投射形成知见，你的所知所见超越不了自己的投射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句话啊，读三次，好，我们的所知所见。超越不了自己的投射。那你之所以会再三攻击自己的弟兄呢？因为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内心呐，好，这个私有世界就是我们内心里的魅影，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里面看到了罪，好，而且是一种自我定罪。这个我们在前面好第二节第一节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这个罪的那个罪源头是因为我们跟上主分裂所起的一种自我定罪。那我们里面有这个自我定罪的时候呢，幻化在外面就会形成，好像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弟兄就来攻击我们啦。但这个定罪其实是我们给自己定的，并不是外面那些弟兄在定我们的罪，或者在攻击我们。好，这是奇迹课程那个最深的道理，也是最重要，我们必须要去认出来，好，学习去收回投射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如果我们很诚实的去问自己，哈，就是外面如果发生一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其实还是可以选择宽恕？虽然说很多事情我们可能气得牙痒痒的啊，哈，觉得这怎么可能宽恕啊？但是我们静下心来，诚实的去面对自己，哈，是不是任何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选择要不要用宽恕的眼光去看待它，或者我们要定罪它？好，我们仔细的去体察这个看看。好，那如果你愿意回答是的话，哈，就表示说外面的事情其实是中性的，或者就像第一课所说的，不具任何意义，哈，而是我们的知见赋予了外面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好，那我们定罪其实纯粹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定罪，因为小我想要定罪，而并不是因为外面这个世界真的有罪。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就会有兴趣想知道说，那既然不是外面这个世界的问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边？啊，这个你就是走对的这个路哈，走正确的这个方向，然后往内去探索呢，一步一步循着课程的指引呢，慢慢的去把小我的这个思想体系把它了解清楚，把它觉察到。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哈。这个第四段呢，他讲到了妄想症患者啊，具有极强的毁灭倾向啊。那妄想这个字呢，其实是英文的 delusion 哈，它是算是这个精神医学里面的一个专有名词。好，那这个妄想呢，就是被我们称作精神分裂症的这群病人呢，常见的一个问题哈。那到底什么是妄想哈？其实诶，很多人不是真的很了解它的定义哈，它有一个很严谨清楚的定义哈。这之前我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时候啊，真的是哑然失笑哈。什么是妄想呢？delusion 呢？它叫做坚定的错误信念。听清楚哈，坚定的错误信念。所以不只是错误的信念哈，不只是错误的信念，注意它不是错觉，它是错误的信念啊，而且是坚定的错误信念。也就是说，很多妄想症病人，他会幻想说他的邻居都在害他啦，FBI 啊，国安局都在追踪他啦，路上的摄影机都在看他啦，哈，警察都在注意他，哈，甚至他的家人、最亲爱的朋友都是警察的眼线。可这种人呐、啊，你要去给他现实感，告诉他说这些都是你的妄想、妄念，这些都不是真的。嘿，还挺难的嘞，哦，他会跟你争辩哦，哦，你可能还不一定辩得赢他哦，这个叫做妄想症患者。就说他的那个错误信念呢、啊，其实是很坚定的哈，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那之前我在精神科 实习的时候啊，我就碰过一个女病人，她偶尔就会进来住院一阵子哈。然后她大概将近20年来哈，将近有20年的时间呢，很坚定哈，坚定的错误信念是什么呢？就是她隔壁邻居啊，包括她这个男人啊，跟她的儿子啊，晚上都跑到她家来轮番的强暴她。而且这个错误的坚定的错误信念呢，将近20年来没有办法改。所以你看，我们被小我荼毒到可以到这个地步哈，把自己弄得这么的痛苦到这个地步啊，那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跟那个精神科病院的病人是不同道的啊。其实呢，有人就说这个精神科病人跟精神科医师的差别只在于说这个医师有病房的钥匙这样子而已啊。其实你说这个被害妄想症哈，如果以奇迹课程的定义哈，以圣灵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害妄想症。因为根本就没有受害这回事啊，但是我们却一直去把自己投射成是一个受害者啊。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哈，下面这个第三句哈，他说呢，这些妄想症患者哈，只好就精神分裂哈。那请大家把那个"精神"那两个字划掉哈，这个是原文所没有的哈，译者自己加的哈。那他们只好分裂了哈，然后躲到自己的私有世界。活得错乱而颠倒，好，就是误以为自己是受害者，好，那内心的念头摇身一变都成了外在的现实，好，因为投射嘛，那我们里面有这个自我定罪，就很容易在外面看到，好，有弟兄跑出来来定罪我们，来攻击我们，好，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里面是怎么回事，只因他们认不出，好，那些弟兄的真相。接着下面第五段呢，第二句，他说爱无法存在对立的世界，啊，也就是这个分裂的世界，好，小我的世界，一旦落入那个世界呢，就没有人能够认出他的真面目，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你讲这些什么亲情、爱情啊，这些哈，讲的好像很纯真，哈，友情啊，其实这些爱全部都是特殊之爱，你仔细去检视每一个哈，其实都是基于特殊的条件才有的爱，哈，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好，这就是说他这个真正的爱呢，落入这个世界之后就扭曲了，好。那如果你把自己的恨当成是弟兄的恨，你当然认不出他来啊。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自我定罪呢，投射在外面哈，然后就看到那个弟兄来攻击你哈。这个时候，你当然无法认出那个弟兄是你的弟兄哈，你一定会觉得他其实就是你的敌人哈。那接着往下看呢？每一个人都想亲近自己的所爱，回避自己所惧，哈，但是我们却对爱真正的爱心怀戒惧，避之唯恐不及，哈。那如果你觉得这看起来不太懂，甚至很怪，甚至觉得无法理解，哈，那一样哈，回过头去看一看那个前面的第三节，哈，13-3，然后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讲解，哈，可能会比较能够抓住它的那个含义，哈。所以，我们对爱是心怀恐惧，可倒过来呢，又把恐惧误以为是爱，啊，这整个是真的就是完全错乱了哈，把恐惧误以为是爱哈。那这个一定也很多人会想说，真的吗？是这样吗？哈，我有吗？好，那你想想看，我们的人间的爱是不是往往把需求误认为是爱？好，仔细想想看，我们是常常把需求误认为是爱。好，我们认为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就会需要他。那你看需要，然后就有期待嘛，然后期待呢，往往就会期待落空。那期待落空之后，追究就出来了，好，攻击就出来了，好，往往都是跑这条路啊。仔细觉察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六段你看这个第五句，好，开始，他说：“当你发狂的时候，完全看不见真相，所看到的一切不过反映出你的精神错乱。”这就我们脑袋里面塞满小我的信念的时候哈，你想想我刚刚举那个精神科病人的例子就知道啊，那听不见上主的召唤，因为脑中塞满了自己的声音哈，就小我的声音。我们的眼中不可能有基督会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八段哈。第八段呢，他说会见需要光明。在黑暗中，你不可能看见；然而，在黑暗中，也就是你的私人梦境里，即使合上眼睛，你仍可能看见梦里的一切， 也只有在梦中，你才会看到自己打造的世界。一旦舍弃黑暗，你打造的那一切便消失踪影，因你必然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慧见，才可能看见那一个世界。问题是，否定慧见之后，未必保证你看不见，它会让你神志失常，相信你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属于你的私有世界，操控得了自己所见的人物的影像，这是否认的真正企图。为达此目的，你必须驱逐光明，但光明一至，梦境必然消失，你会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个黑暗之中，在小我之中呢，没有光明。那没有光明就看不见吗？我们会以为我们看见的那一切，好，也就是小我所打造出来的那一些受害，令人受害的梦境。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段。好，第九段的第三句呢，他说你个人的见地只可能出自恐惧，当然就是指小我的评判，小我的判断一定是出自恐惧。那基督会见才是源自于爱，他会为你去看，为你的真实世界作证，他是圣灵的化身，永远着眼于真实世界。他会把所有能为真实世界作证的人都吸引到我们的身边。也就是说，你选择圣灵的时候呢，你自然会在外面去见证到圣灵的证据，也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奇迹。好，那这个是完全自动化的过程。好，你不用去外面为圣灵找证据，你只要愿意选择圣灵的思维的时候，自然这个外面就会呈现出圣灵的那个光芒。好，全自动的一个过程。他深爱自己在你内所见到的一切，还要把他们推恩出去。好，这个是圣灵。好，那下面第十段是一个总结啦。好，你只有两种情感，也就是恐惧跟爱。恐惧是我们自己发明的，那爱是上天所给予的。好，那每一个情绪都代表一种看的角度。好，恐惧就是代表小我的角度，那爱就是代表圣灵的角度。那这不同的眼光出去呢，就会架构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出来。好，所以后面在第18章就有一节，非常好的一节，就叫两个世界，应该第九节吧。好，那最后呢，11段的第三句，他说他们不会只看见基督，因基督和他们都不是独存的生命。就基督跟我们都不是独存的生命，只要认出圣子，表示我们已经在基督之内觉醒于天父。好，也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觉醒是觉醒于天父，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好，那这个是13章的第五节。好，那我们一样，这个实体课的部分是在两个礼拜之后举行。好，欢迎大家来上课。那这个上课的时间地点呢，好，还有包括网络课资讯，都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的网站里面有。好，那最近呢，因为这个大陆法规的关系，所以就是促使我必须要到大陆去开户。好，那有跟就是很多弟兄在做一些讨论呢，大概会在10月中的时候成型，然后应该会在武汉这个地方呢，我们利用一个周末来办一次工作坊。好，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应该会用众筹的方式。好，那就可以注意我们的公众号。好，那众筹的话呢，就是会比较便宜一些。好，那这个我主要应该是会在华中跟华南这一边活动。好，那会再跟大家报告跟参考。好，谢谢大家收听。